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也谢谢你们的邀请。假如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前年在的时候啊，我前年来过你们当中一次，带领你们查经。那时间过得很快，有些人我在去年的我们的营会也见过啊，但这一下子又是新的一年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在任何处境中都能感恩。经文只有一处啊，其实只有箴言十二章十一节的前半节啊，就是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这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啊，因为我信主其实还蛮久的，我是1984年受洗啊，所以到今天也有29年的时间了。在中间跟随主，这节经文是其中影响我很大的一节，我想我等一下就会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怀了一颗欢喜快乐的心到你的圣殿中，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你。你在创世以前就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能够做你的儿女，也因着是你的儿女，你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因为好像我们想要的你没有给我们，为什么别人给的这么多我们就好像觉得比较少，是吧？我们经常问，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回答。也让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你给我们的回答之一，来思想你是怎样的爱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今天快乐吗？
快乐，快乐，
快乐。
你今天感恩吗？
感恩。
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但是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感恩呢？我想，各位来到瑞士，总是有一个目标，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来到这个瑞士，总是有一些目的想要达到，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心中总是有一个追求才来到了瑞士。那我们追求到了吗？也可能追求到了，也可能还没有。那是不是当我们追求到了，我们才会快乐，才会感恩呢？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就在心里面想一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标准答案都知道，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困惑啊。那是不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财富，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才会感恩，才会快乐吗？是不是对我们单身的来讲，找到一个结婚的对象就感恩就快乐了吗？你问结婚的人好像不是，因为结婚以后怎么样，又结婚的烦恼。哎呀，钱又不够，等钱够了怎么样，没有小孩，等你有了小孩呢，哎呀，小孩不听话，烦死了。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啊？我今天就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美国的例子，一个是欧洲的例子啊。这个美国柯达公司啊，那柯达就是以前专门制造那个软片，照相机软片啊， 所以当这个电子照相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公司非常的赚钱。所以他这个创办人呢，在77岁的时候举枪自杀。你假如说你不清楚这件事，你可能在想，哇，他可能是公司破产。哦，不是，啊，那时候也可能是他家庭生活不美满。哦，也不是。他在他的遗言里面写说，我已经得到我所要的一切，我还等什么呢？啊，所以这个人其实他有点像这个传道书里面写的一样，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世上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对他来讲是，他有了他想要的一切以后，他觉得人生怎么样？空虚的，啊，人生是空虚的。但是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凡人，我们追求的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假如说我追求的得到了怎么样，我那个时候我就满足，啊，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追求到了怎么样，还是不满足，我们又有下一个目标，啊，又有下一个目标。欧洲的例子呢，就是我们这个很接近这边的希腊船王的这个欧纳西斯啊，他这个家族是拥有的财产是上亿的，啊，上亿的啊，我不知道是上亿欧元还是美元啊，对我们来讲这个差不多了啊，都是反正是上亿的啊，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他这个家族呢一直被毒品啊、通奸啊、自杀啊、忧郁症很多的困难所困扰，啊，这也是他们所说的这个欧纳西斯家族的这个什么咒诅啊。欧纳西斯的这个前妻呢，跟他这个离婚没有多久以后怎么样，就自杀身亡。那欧纳西斯最喜欢的这个儿子呢，在他25岁的时候，就因为飞机失事就身亡。也因为这件事就让欧纳西斯非常的伤心，然后后来不久也就死了。那他的女儿呢，就在他死了以后就跟欧纳西斯当时的太太就是贾桂林啊，就在法院里面为了这个遗产就打官司，打了很多年啊，打了很多年，那终于呢被判说他女儿可以得到，那时候可以得到2000多万的这个美元啊，他当时25岁。但是这么多的财富带给他快乐吗？没有。他离了4次婚，不但酗酒而且吸毒，在3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假如说拥有足够的财富，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能保证快乐，那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呢？啊，那1998年有三位这个顶尖的这个美国这个心理学家啊，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啊，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呢？到底什么能带给我们快乐呢？啊，我看的这个文章没有讲说他用什么方法。但是我以前是做统计分析的啊，所以我猜测他可能用的是 regression analysis， 他就是说把所有会影响快乐的这些因素啊，就放到这个方程式里面去，去看说哪些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他就发现说他们的结论啊，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个财富、学识和青春对快乐的帮助不大。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追求的这个财富、高学历还有青春，意思就是说好像到底是年轻比较快乐一点呢，还是年纪大比较快乐一点呢？啊，那这些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就是说我们经常想要追求的这些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什么才有影响呢？他说信仰、亲情跟友谊对快乐 的影响比较大。啊，这是他们根据调查得出来的结论。啊，我自己是觉得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现象。啊，所以这些科学在研究这个社会的现象的时候会研究的比较清楚一点。啊，但是科学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般来讲的话，科学不会告诉我们这个。啊，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人的问题的根源，还有真正的解决办法。这是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快乐。啊，圣经怎么讲快乐呢？圣经说人要快乐怎么样，就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感恩的心。这个又怎么解释呢？啊，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文，箴言12:11，他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啊，就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个诗人就告诉我们要达到凡事感恩这个境界有四个步骤。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哪四个步骤啊？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自己所有的，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耕种自己所有的，第三步就是要确信神会借着自己所有的赐福给我，第四步就是说我们要感恩自己所有的。啊，所以是四个步骤。啊，那第一步接受自己所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相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长环境，一不一样？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起跑点的位置都不一样。啊，最近我看到这个报章杂志在说这个在国内很流行一个说法，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要输在起跑点。啊，所以这个还没有进幼稚园怎么样啊，就要开始来学外国语言。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很苦啊，比我们当年这个还要苦啊。啊，其实我们真正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起跑点都不一样，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这个？真正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不肯接受。啊，不肯接受，我要想办法啊，怎么样来改变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来看这个事实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呢，啊，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过去的选择就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啊，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现在啊。想一想啊，然后你再想同不同意啊。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的选择就影响到什么？就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啊。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是选择接受我们所有的，还是选择不接受？讲不接受 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在过去假如说不接受我们当时所有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怎么样，逃啊，离开，离开，我不喜欢。不喜欢父母怎么办？想办法离开这个家。不喜欢这个配偶怎么办？想办法离开这个配偶。假如说小孩生了不喜欢怎么办？
丢了。
就是说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逃避啊，离开其实就是逃避，这是我们一个选择啊，这是我们一个选择。但是还有什么办法逃避？很多办法啊，很多办法逃避。今天青少年的问题是上网，其实上网还算好一点，只是花一点时间。但是上网去看的这个色情网站怎么办？这就比较严重。那严重到后来又吸毒了怎么办？然后就因为吸毒就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怎么办？啊，我想这个都是很困扰我们做父母的。到底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现实的环境太让我们痛苦。啊，就是这个现实的环境太让我们痛苦，怎么办？逃避，麻醉自己。所以不管是我们是什么年龄，很多我们现实中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什么？很自然的选择就是逃避。有的时候表面上看不出来，有的时候甚至当事人自己都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不接受我所有，所以我们要快乐要感恩，第一个要学的功课，第一步就是要接受自己所有的。有一个人他叫 Nick Rogesic， 我想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见证啊，也看过他的见证啊。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是没有四肢，意思就是他没有手，两只手都没有，两只腿也没有，他有的只是两个小脚，那其中一个小脚有两个拇指，那就是两个指头，所以他一出生就只有这个。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小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像这样子有这样子大的缺陷的人，不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在他旁边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对他有意无意会有一些嘲笑的这些举动或言语，所以他从小就是有这个忧郁症啊。他会问自己说，为什么我生下来是这样，埋怨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也接受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那段时间也埋怨神，埋怨神说 为什么我是这样？假如说你是真是好神的话，你就在医治我。所以他自己描写说，他那个时候他的衣橱里面有两双鞋子，他为什么要放这个鞋子在那边呢？他说，我就诚心祷告，神有一天就会给我两只健康的脚。所以他为了要证明他有大信心，所以他先放两只鞋子在这个衣橱里面。但是神有没有给他两只脚啊？没有，没有。但是神给了他一对爱他的父母跟接受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从小是活在父母的爱中，他家里面非常的支持他。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接受了他自己的现况，他身体的情形，他也慢慢的把他对神的信心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他自己讲的见证，他从小是怎么样来接受他自己，能不能帮你讲？
I was born without arms and legs, and my parents were dedicated Christians all their lives, and then I came along and really tested their faith.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all.
Do you know how mothers don't want to hold their firstborn? Like, they're anxious. Well, when I was put next to my mother's side, guess what she said? Take him away.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 when striving cease.
If God loved my parents, why would he let something that bad happen to them?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And I'm thinking, well, why me? Like, I'd go to the shops and like point out to people to God, like I said, God, why didn't you choose her or him? Like, he looks like he could handle something like this. I just can't do it.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It's just got hard sometimes. I really wanted to end my life. I just couldn't see anything.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Then I was stumped at the verse where it says, God made you in his image. And I'm like, right. I realized, man, why would he make me like this? And I got so angry. I said, God, prove to me that you are real. Prove to me that you made me and that you love me. Why? Why me?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
Why does he let us go through struggles? Why does he let us go through suffering? So he can strengthen us to draw us closer to him and grow with him.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fallen.
Bu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re's a reason why God hasn't answered your prayer yet. He hasn't, quote, rescued you from your suffering. Because it's strengthening your heart. It's preparing your heart for something more. The joy of the Lord is knowing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God is with you and he will never forsake you. Look to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the path.
You see that his right arm is nailed to the cross. Nick, you don't have a right arm to be nailed to the cross. You look to his left arm, and his left arm is nailed to the cross. You don't have a left arm to be nailed to the cross. Then you look down to his fully extended legs, and you see that they're nailed to the cross. You don't have any legs to be nailed to the cross, Nick. The way that God made you, you cannot be put up and limited by being on the cross. Jesus is on the cross for you. You are the unlimited part of Christ's body that's going to go out and spread the gospel like no one's ever dreamed of before. There are times in your life there are storms going to come in your way, and it might not be in your control as often they are. And he might not stop the storm, but he's going to embrace you and keep you warm till the storm passes.
Nick， 他没有两只手两只脚，他不但会游泳，他还会冲浪，啊，真是让我很惭愧。我这个有两只手两只脚的这个冲浪还没学会，但是重要的是说，他后来就接受了自己所有。他虽然没有手没有脚，但是神还给了一个两只脚趾头，所以他就这个有两只脚趾头就学会了做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很多健全的人有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做的，怎么样，我们还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来做，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东西我们觉得不好，不去接受，想要更好，不去接受，反而造成我们人生中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所有的。第二步呢，就是耕种自己所有。我们就看到 Nick，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耕种是要付出代价，是要花时间精力下去。但是时候到了怎么样呢？就会收成。这是我们在耕种自己所有的时候要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耕种是有季节性的，春天耕种秋天收成，时候到了就会收成。所以在这个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去欣赏，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养小孩教育他其实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做妈妈啊，婴儿一哭就要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自己很累，但是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就把自己放下啊。就在这一些辛苦的时候，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欣赏去享受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 Nick 他学会了这些很简单的，我们觉得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很自然就会做的事情，他不但做到这些事情，他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啊，然后他就用这个机构去帮助各地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到世界各国去演讲，去给人家希望， 因为有很多小孩子或者年轻人可能身体有缺陷，但是还没有太严重，看着他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帮助这么多人，所以很多人得到激励。所以他也是因为信了神，所以这个信仰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因为神的感动，他也是到各地去帮助人。第三步，也就是说确信神会借着我们自己所有的赐福给别人。要知道说神跟我们同工，他会保障他的话语一定会成就啊，所以我们确信神会让我们所耕种的成长结实，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在这个第三步里面，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耕种是谁的责任呢？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啊，耕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结实是神的恩典，这个结果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 Nick 当他从这个大学里面毕业了以后，他拿到了两个学位，然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很有恩高的去激励人的讲员。他后来就到世界各地去跟差不多300万的人讲过道啊，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了24个国家，有5大洲。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说当我们努力耕种自己所有的，神会借着我们所有的来赐福给我们。那最后第四步，就是说我们要感恩自己所有的。我们为什么感恩呢？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园中开始辛苦的整地的时候，我们就感恩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整地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将来要怎么样，结实累累啊。那我们在这个长期耕种的这个磨练中呢，也能感恩神。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磨练使我们能够品格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熬炼人，就像银匠熬炼银子。有一个姐妹团契查经查到这一节经文，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说耶和华熬炼我们，就跟银匠熬炼银子一样。所以他们说哎呀，要了解这个经文，我们就实际去勘察一下这个银匠怎么样熬炼银子啊。所以他们其中有一位姐妹说好，我去。所以这个姐妹就到了一个银匠那边，就看这个银匠怎么样熬炼银子啊。他就看这个银匠就把那个银矿就放在那个火炉里面，就那边烧。那烧了一阵子，那银匠就说好了。哎，那个姐妹就很奇怪说，哎，就问那个银匠说，哎，你怎么知道好了？他说当我在那个熬的那个银浆里面看到自己的脸反照在上面的时候，我就知道好了。哎，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那个银浆，假如说还有杂质的话，那个表面不够平静啊，就是意思表面不够平滑，所以当那个杂质都被熬炼掉的时候，那个银浆的表面就比较平滑了，比较平滑，那个银浆就可以看到它的脸反照在那个银浆上面， 他就知道说这个银矿已经熬好了。了解吧，啊，那这样子了解了银匠如何熬炼银矿，那神怎么熬炼我们呢？那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困难，那是我们什么时候就被他熬炼好呢？当他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啊，神就知道说怎么样，我们被熬炼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有很多的杂质，很多的杂质。这有的时候就好像说一杯水底下有杂质，但是假如说我们就放在那边一段时间怎么样，没有任何外在的搅动，那个上面的水是清的还是浑的？是清的嘛，是很清澈的嘛。但是我假如说拿一个棒子进去搅一搅呢，也变浑了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当没有任何外来的骚扰的时候，其实可能外表看起来都不错，但是有人来骚扰，有人来气我们了。当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困难多了，我们这个里面的杂质怎么样就被搅动起来了，而搅就浑了，就看出来怎么样，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杂质。所以神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生命中这些杂质要把它过滤掉，神就用患难，用磨练，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杂质要把它过滤掉，要去除掉，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长期耕种的磨练中也要感谢神，因为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那最后呢，我们在享受这个结实的快乐的时候，更能够感恩神，因为神的恩典太丰富了，啊，所以当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自己饱足，而且怎么样，而且这个恩典满溢出来，能够让我们跟我们周遭的朋友家人一起来享受。接下来我再放一段Nick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的演讲，他那个录的一段影片，啊，在这边呢，那个学生问了他一个问题，啊，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说你在你的这个分享中讲了很多关于喜乐，但是你对这个你发生的事情你是怎么能喜乐，啊，他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喜乐，就是你的喜乐跟其他人的喜乐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学生问 Nick 说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啊，我们来听听这个 Nick 的回答。
Like, honestly, I think not only you say it, but I can see it. You speak and you walk and you jump. So this person is really a person who has joy. So, and you mentioned like joy, real joy is not something that's temporary, but something that can last. One has to work certain senses. So I want to ask, like, what kind of joy do you have? And like, what kind of joy, like, is that? And like, in every difference, like, you see your joy. And I'm also very curious, like, as a human, we tend to ask the same question when we face difficulty. Like, why it happened to me? And how can we ask these kind of questions?
There's no joy in a circumstance. There's nothing good about having no arms, no legs, is there? No. Okay. But there is joy in the purpose of it. What joy is it? Like, honestly, if I had a car, if I had a BMW, would I have joy? No. If I had $1 million, would I have joy? No. I wouldn't. If I had $1 billion, $1 billion can't buy me hope. $1 billion can't cure me of a disease that's incurable. $1 billion cannot heal my broken heart. $1 billion cannot heal my mind of memories I wish I could forget. No amount of alcohol, drugs, sex, anything of this world. I can't think of it. Rock star, fame, money, girls. What else is there in this world? I don't know. Anything of this world. There's no joy. There is no joy that I found. The only joy I had,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That's the only joy I have. There is no joy in your parents separating. If you're in a broken home, I don't know how that feels. But let me ask you, if someone comes in on a wheelchair and you're not in a wheelchair, who do you think can encourage that person more? Me or you? Me, because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in a wheelchair. If you're in a broken home and you have hope, and you find somebody else in a broken home who does not have hope, they don't have love, but you can give them that love and hope, then it's worth it. That's how I see my life. That if my life does not change on the outside, tha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changed on the inside. Love sets me free.
Nick 说，他的喜乐不是短暂的，是长久的，他的这个喜乐也不是受任何环境所影响的，因为他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箴言12章11节啊，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我们在 Nick 的身上看到一个没有手没有腿的人能够活得这样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接受神给他的所有的，他不但接受，而且好好的耕耘，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因为神会用他奇妙的方法来祝福他。所以你看，神在他身上的祝福是这样的丰富，真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他这个喜乐不但是自己满足的，而且他让全世界的人都因而得到鼓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形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看了自己的后院觉得没有什么结实，不但是没有果实结出来，而且杂草丛生。再看邻居的， 哇，真漂亮，百花开放，各种果实都有。哎呀，我自己的园子怎么办？要不要放弃？箴言十二章十一节勉励我们说，不能放弃。我们要接受，不但要接受，而且要花时间、花精力下去耕种。有一天，神会让它结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像羊走迷的路一样，不知道何处何从。主啊，但是我们有你，我们就来到你这位好牧人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真的是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要往哪里走。主啊，你就会带我们到青草地，带我们到溪水旁。主啊，你就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羊圈里面休息，真是重新得力，能够与你一起走这个天路的历程。主，为你的恩典来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